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我们的宣教主日，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啊、江平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江平牧师事实上是我1988年28年前、啊、我们大概同一年的时间来到 Boston、啊、东北大学读书、啊、我想那时候我都还没有信主，江牧师也没信主，然后我们在那里参加了东北大学的国语团契、啊、不是现在的那个已经存在的国语团契，那个国语团契大概一共存在了3年然后就不见了。那这3年里面呢，我们感谢主大概有20几个人，然后后来在这个快20-30年时间，神慢慢呼召我还有呼召江平牧师、啊、都成为神的仆人，然后还呼召另外2对夫妻。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主的恩典啊，实在是很奇妙。然后啊，从今年开始神呼召江平牧师去啊缅甸宣教，在过去礼拜五礼拜六的一些分享，我们看见神在这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好，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江牧师。
大家好，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让你的话真的能够带出那个改变生命的力量来。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我们有个 OK。有投影片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哈。虽然刚刚你们没有读，刚刚是台上的人读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来，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宣教的事工上面呢，我们需要有几个很重要的心啊。那第一个心是忠心，来换一下，我们一个同学 ，OK， 是忠心。现在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忠心。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啊，是耶稣上十字架，他死而复活之后，他交代给他门徒的一段话。那可是这段经文是给谁的呢？啊，我们是下一页投影片。你知道这是他是给当时所有的门徒，还是要给牧师的？啊，不是，这句话基本上是给所有给信耶稣的人的。这边说你们要去，你们就是我们啊，就是指所有信耶稣的人。而这个这里面这个动词啊，我把它挂起来，这个去啊，其实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所以这句话应验了，基本上是耶稣的一个命令。那我就也就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试着按照耶稣的心意去行。我相信很多人呢、啊，信耶稣是为了要得福气，是不是？那我听过一个牧师啊，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很有意思哈。他在台湾的牧师，可是他是从美国回去的，然后他的家住在加州，他现在就是他的家还在加州。那他的门牌，他们家的门牌号码是1388，我有个投影片，1388。对，那他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门牌号码有什么特别的。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广东话的会友去找他说，哎，发现了，然后跟他说，哦，牧师啊，你们家门牌号码好吉利哦。啊，他说，因为如果用广东话来发音的话叫什么，我们有个投影片看一下，投影片，哎，叫一声发发。你知道这个牧师啊，他自己是广东人呢，可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方法去想过。那等他知道以后啊，有一天这个牧师没有事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一声发发呢？就凭一个门牌号码吗？ 那这样子，如果他每次要搬家的话，他都要把这个门牌号码拆走了才行。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有强调，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Amen。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参与宣教，那这是神的命令哦。如果我们去做了，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相信吗？那我猜你们可能会问啊，哎呀，牧师啊，宣教怎么可能会得到祝福呢？啊，要么我们要把钱拿出去，要么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参与，啊，我们要去中国、去东南亚、去很多地方，要调时差，啊，那这样子有什么祝福可言呢？累都累死了。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的祝福是升官发财，是要多赚一点点钱的话，很抱歉，这种祝福耶稣是不会给你的。不是他做不到，而是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更高的祝福。在我自己的经验啊，每次去短宣，我要调时差，要调会调得非常痛苦，而且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时差，我发现时差越来越难调。每天到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啊，我就困得不行了。哦，那怎么办？睡觉。OK。可是睡到十二点钟我就醒了，十二点之前我就醒了。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有一句名言呢，叫从昨天睡到昨天，是我现在最我的名言。那可是我当我醒来以后，我就不敢再睡了，因为我需要备课。那你说这样子的宣教有什么祝福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在那边教别人，当我看到别人在改变的时候，我心中的那种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而且当我看到人们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知道在宣教工厂上的人啊，他们都比较单纯，他们都尽可能会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而当他们就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他们得到很多很多神的应许跟祝福。那我但我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神，那就单单这种喜乐感跟充实感，我想这是神给我们很特别的祝福。那你说我们要怎么做呢？你说牧师啊，我还没有预备好，我想去宣教，可是我想要参与在宣教当中，可是我还没有预备好，那我应该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就从祷告开始。你知道在星期天的主日崇拜，或你可以加一个东西，或在你们在礼拜五的小组聚会或团聚聚会里面，你们可以花一点时间为某一个国家，为某一个未得之民来祷告。你知道现在的基督教的书房还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宣教未得之民的这种资料，你可以去买一本，而且现在网上也有，网上什么都有。对，那你每一个星期呢，为一个民族来祷告。弟兄姐妹，当你去祷告了以后，你就会开始有负担，然后你就会有使命感。你知道我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他说过，他曾经分享过，他们教会啊，在他们的教会跟小组里面，他们为非洲，我们有一张投影片，他们为非洲的富拉尼人祷告，为他们信耶稣来祷告。那全教会的人，他们教会很大啊，几千人，全教会的人没有人听过，你们有听过吗？富拉尼人，可是他们还是很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为富拉尼人祷告，非洲人。那结果几个星期以后啊，这个牧师他到非洲去宣教，那结果他说他在一个村子里面讲到，就在那天信耶稣的人里面有一个富拉尼人。所以当这个牧师回来跟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他在台上，他就听到他底下的会众里面有人在那里大声拍手，然后在那边高喊哈利路亚。你知道像我原来带的教会，我们在缅甸开了一个孤儿院，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总共领养了50多个，支持了50多个孩子。那我们每一年，我们好几年，我们每年要派一个短宣队过去的时候，每次要短宣队要去，都会有人来问我说，哎，牧师啊，你方不方便帮我带一套衣服啊，或者带一些文具去给我支持的那个孩子。弟兄姐妹，当你忠心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的时候，你会产生热心，然后你会有行动。 我那时候记得我带了一套衣服啊到缅甸去，去给那个被支持的孩子。哇，那个孩子抱着那个衣服高兴得不得了，在那里跑来跑去跳来跳去。我就跟那个孩子说，我说好不好你穿一下这个衣服，然后我照个照片带回去给那个支持者看。你知道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当那个支持者他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他在一个姐妹啊，他在那里哭了很久，而且很大声。可是我相信他的心里面一定非常喜乐，因为他只花一点点的钱，他只花一点点的时间，可是他也能够给一个孩子带来这么大的喜乐。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同意吗？那这个叫做忠心。我自己的经验，神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其实是放在你参与的，已经放在你参与的路上了。当你凭着信心你走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祝福其实就在路的两旁等着你去拿的，试试看，去做做看。而且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以后的祷告不要再说主啊，这次的短宣我要不要去啊？那你应该怎么祷告呢？不要再这样祷告了，你应该怎么祷告？说主啊，我要去喽，啊，你是要我去亚洲还是要去非洲？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相信，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们教会的宣教，你们宣教会的宣教一定很难做。可是我相信你们的苏牧师绝对不会，一定会愿意这样子做的。可是我相信神的祝福一定会源源不断的在你们的身上的。Amen。这是第一个心，叫做忠心。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心，是一个宽广的心。好，现在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心。你们好像不太习惯回答我的话啊，底下都非常的安静。你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你们要去是要让谁做耶稣的门徒啊？啊，万民啊，不是啊，是不是中国人？让中国人做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不是啊，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说，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你知道在我们教会开的这个孤儿院呢，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我被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说，哎，牧师啊，我们为什么要在缅甸开个孤儿院呢？啊，我们在中国开不是更好吗？那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孤儿院是讲中文的，啊，而且他们教很多不就是别的少数民族不会讲中文的少数民族，可是那些孩子到后来也都会讲中文。我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吗？就他们跟我说，哦，那这样子还是不一样啦。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啊，是非常保守而且很封闭的民族。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在读书，八八年来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我每一次我们在学校里面跟同学去吃披萨，跟美国同学去吃披萨，那中国同学之间呢，一开口讲话都是中文。所以那时候那些美国同学啊，就好像鸭子听雷一样，他们通通都变成鸭子，因为完全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可是呢，中国同学自己聚会的时候，自己吃饭的时候，有两个同省份的人在一起，他们都讲家乡话，所以我们这些其他省份人通通都变成鸭子了。那我不是在说这些人怎么样哦，可是这是中国人的心态跟习惯。可是神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给万国万邦，要使万国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所以在观念上面我们一定要有些调整。而且弟兄姐妹，绝对不要怕自己的英文不好。你知道当我去东南亚宣教以后，我才发现我们这种破破的英文呢，在第三世界传福音其实比美国人好有效的多。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讲话的速度比较慢，我们用的词比较少，然后那些东南亚那些人反而听得懂，那些美国人讲话叭叭叭很快的那种他们听不懂。所以很多人说，福音的下一棒的使命是在中国人的手里。 那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神的心意是要，不是要我们只是去传福音给中国人，而是要我们勇敢的出去，用我们这种破破的英文把福音传出去给万民。 Amen。 所以这是第二个心，我们要一个宽广的心。好，第三个心，是爱心。现在跟你旁边说要有爱心啊，很好，现在比较大声了。那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你看不出，我们看不出来哪里有什么地方有描写爱，有讲爱心。可是爱心却是我们出去做宣教的一个基础。因为你爱人，因为你爱神，所以你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你愿意摆上自己的金钱，你去做宣教的工作。可是在宣教工厂上，像我自己，我常常会发现我的爱的动机不一定很正确。什么意思呢？我常常会发现我去帮助这些人，我去给他们上课，我去传福音给他们，可是我的动机不一定是爱，有的时候是可怜他们，有的时候是荣耀我自己。比如说我去上完课，那些学生说，哇，蒋老师你的课讲得很好，我心里面就很高兴。那这种心态我相信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个例子以后就比较明白什么叫做以爱为出发点。那很多年前呢，我在我的母堂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啊，我是刚刚信主的一个小弟兄而已。那一年呢，我就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一个弟兄，我们一起去印度短宣。在那次去啊，在最后一天的晚上，有一个印度一个教会的牧师，印度教会的牧师就请我们三个人到他们教会去参加他们的祷告会。那晚上到了时间，他就按时间来开车来接我们了。结果我发现我们在外面等他们的时候，我说发现哇，那是一部非常非常小的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小的车，比现在那个 mini 还小。那车子可以坐四个人，可是呢，那天来的时候，那个车上连司机已经有四个人了。而且我们教会的牧师啊，还有那个弟兄，他们两个的身材都不在我之下，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车子已经满了，那还要塞我们这样子三个人进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所以我就投找个理由了，我就跟牧师说我不去了，对，我想到外面去走一走，我去看看印度人他们的实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那次我们去啊，别人招待我们住在一个五星级的这个旅馆里面啊，那当然是我们自己出钱了啊，那我们出入都有车子来接送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实际的接触到那一般人的印度人的生活，所以那天我没有去，我就当我他们走了以后，当我从这五星级旅馆走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五星级旅馆对面马路的对面有个两个帐篷，然后有一家人就住在那个帐篷里面，那天他们正在生柴烧柴生火，在那边煮晚饭，就在大马路边上哦。然后在那里走走走，然后我转到一条巷子里面去，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走进一个难民营里面一样。你知道这个整个情况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然后第二天我们从印度飞香港的途中啊，我心里面在想说，哇，这些印度人好可怜哦，我们真的应该要多多的传福音给他们。可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神给了我一个意念，他说，孩子，你的想法很好，可是不够。那当时我不太明白神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可是当我在飞机上面看了一本书，里面有两个例子，让我明白了这个真理。那第一个例子呢，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白人，他是一个在非洲的宣教士，他花了30年的时间在非洲宣教啊，他帮助非洲人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传福音给非洲的人。他在那边建立教会，然后牧养教会，他觉得他自己非常的爱这些人，而且因为他将他自己一生中最好的30年给了非洲人， 所以后来当他退休以后，他就回到美国，他回到美国，然后他非常挂念在非洲的教会，他就常常为他们奉献，而且他去别的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他也请别的教会支持在非洲的教会。所以他觉得他对非洲的人真的是无话可说了，仁至义尽。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啊，从非洲来打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说：“爸爸，我现在要跟一个非洲黑人结婚了。”结果你知道这个牧师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他在电话里面说：“什么？你发疯了吗？”睡醒的都还在睡觉的被我吓醒了。他放下电话以后，他发现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生气。他发现他自己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个样，那么爱非洲人。所以那天晚上他就跪在神的面前，在那里痛哭流涕，向神悔改认罪。然后因为他发现他对非洲人的爱，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可怜，包含了一些同情，甚至包含了一些骄傲，就是优越感，还有个人的一些成就感在里面。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是叫那个 Mother Teresa，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她是天主教一个非常有名的修女，现在已经过世了。那她跟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最有名的事情是跟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同一天死的。那这个 Mother Teresa 呢，她在20岁之前她是一个护士，那她在印度的医院里面，她在照顾那些得麻风病的人。她自己说啊，她虽然非常同情这些病人，而且她尽心尽力的去照顾这些病人，可是她从来不敢去碰这些病人。可一直到有一天，她读创，我们有一张投影片，她去读创世纪1:26，这边她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个 Mother Teresa 她看到说，她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她发现神是以自己的形象造人。那这一句话大大的感动了她，因为她从这句话里面，她体会到其实神从创世开始就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因为只有儿女才有父母的形象，是不是？因为我想一对人的夫妇绝对生不出一只兔子来的，是不是？对，所以他在这边他体验了神的爱，他明白了神的爱，所以他的从对他的服事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从此以后，他不再畏惧那些麻风病的患者，他甚至可以去拥抱他们，他不但可以摸他们，他甚至去拥抱他们。因为 Mother Teresa 自己说，在我的眼中，这些人不再是一个麻风病的患者，这些人是一群有耶稣基督形象在他们身上的人。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爱心。所以我们要出去宣教，我们的动机必须是要正确的。Amen。好，弟兄姐�妹，你知道我10月份呢，刚刚从缅甸回来。我原来准备讲到就准备到前面三个星，我认为三个星应该就够了。可是，在缅甸的最后一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我的信息应该要加第四个星。我们来看第四个星，是信心跟感恩的心。来，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有信心跟感恩的心。那你们一定很好奇，发生什么事了呢？那当我教课教到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开始下雨，开始打雷。你们觉得这下雨打雷没什么了不起啊？可是你知道，在缅甸的国内线的飞机啊很小，他们只有19排，然后每排只有4个座位，所以每次当雨下得很大，而且又打雷的话，基本上飞机飞的可能性会很低。而且这次在手机的这个气象预报上面是4天的雷雨，那我这个上完课那天才第一天而已，还有3天，所以我想我上完课要坐飞机回仰光的这个可能性会变得很低，所以我就去问当地的牧师说，我有没有可能坐大巴从那个地方坐到仰光？ 就他跟我说，大巴要14个钟头，因为缅甸没有高速公路。他说你大巴要坐14个钟头，而且通常是下午5点钟才开车。他第二天早上会到仰光，你需要在车子上过夜。然后他跟我说，你的飞机是下午3点钟飞，所以如果飞机不飞，那我们还有时间去买票去坐大巴到仰光。可是那天早上呢，他就带着所有的神学生还有孤儿院的孩子，他们就开始在早上祷告会的时候，他们开始为天际祷告。那当然我自己也有祷告了，可是呢你知道那是最后一天了，那我的课基本上已经讲完了。所以当我躺在，我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我就没有那个从昨天睡到昨天那个了，我不用起来备课。那当我起床的时候，我看看窗外，哎呦没有下雨。那我去吃早饭的时候呢，我到室外去转了一圈，我发现湿度很高，可是那个雨一直都没有下下来。那我也没有多想啊，那到下午3点钟了，我坐了上，我坐往飞往仰光的飞机，然后顺利的到达仰光。那当我进到住进我的旅馆以后啊，我才会开始有无线网路。然后我进了房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牧师给我留个信息。你们知道这信息是什么吗？他说当我的飞机起飞了15分钟以后，开始下大雨打雷，就是准备所有准备要降落的飞机通通都转回原机场去了，所有已经飞到还没有离开的飞机通通不准起飞，然后机场关闭3个小时。那这个牧师他在微信上面是这样写的，我读给你们听了。他说，江老师，相信你已经平安到达仰光的旅馆了。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让你能够平安起飞。知道吗？你的飞机起飞后15分钟开始下大雨打雷，所有的飞机停飞。我们的上帝真的是一个信实听祷告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去做宣教的时候，你真的要有信心，神会保护你的。你相信吗？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在你的心中，你所以在你的心中要充满感谢，因为他爱你，而且他愿意成就你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宣教的时候我们需要有4个心，还记得哪4个吗？忠心、宽广的心、爱心、信实及感恩的心啊，这个东西要把它背起来啊，至少要常常使用。那基督教是一个给的宗教，所以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从神而来的平安跟喜乐会还有祝福会满满的在我们的身上，会在我们心中的。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你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然后能够体会到被爱，然后也能够去给别人爱的教会，让这个世界上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Amen。 OK，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今天借着这篇信息，真的求主祝福在这里的教会，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心，他们能够忠心的去按照你的话语去行，然后他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他们有个宽广的心，让我知道不是只是传福音给中国人，而是能够用我们破破的英文去传福音给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让我们有爱心，让我们所有的动机都是因为爱，而没有任何私人的动机在里面，没有自我，我们做所有所做的事都是不是荣耀我们自己，而是要荣耀我们的神。那最后主，我们在这边，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及一个感恩的心，他们知道神必然会保护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祝福这个教会，